开路者查经有声书系列，以赛亚书，古灵撰稿，钟荣凯少校联合播讲。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荣凯。
我是笑笑，弟兄姐妹好。
我们这次要来查考以赛亚书的最后两章经文，就是65和66章。这两章的内容可以说是这卷书的总结。笑笑，你记不记得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涵盖了哪三个时期呢？
我记得这三个时期是被掳之前的犹大国子民和被掳之后的子民，以及从被掳之地回归耶路撒冷的子民。
对，65和66章就是把跟这三个时期都有关的重点再加以强调，也加了一些新的阐释。首先在65章1到7节，神把他子民的罪恶综合起来，请笑笑先读1和2节。
以赛亚书65章1和2节，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
神在这里悲叹说，他随时随地都预备好要帮助他的子民，但是他的子民却不来寻求他。神的子民宁愿照着自己的心意去行，在神看来，他们所选择的是一条不善之道，也就是一条神所不喜悦又对自己有害而无益的道路。使徒保罗引用过这段经文，请你念罗马书十章20和21节。
罗马书十章20和21节，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
使徒保罗在这里引用以赛亚书里的这番话，来说明福音为什么会传给外邦人，是因为神原来的选民不去寻求神，也不理会神的呼唤。
我们一方面庆幸自己因此得到福音，另外一方面也要饮水思源，为神原来的子民祷告，希望他们快点接受福音，对吧？
对。在接下来的3到7节那里，先知以赛亚就说到，神的子民没有去寻求耶和华。那么，他们是去寻求谁呢？他们又到哪里去寻求了呢？请你念3到5节。
以赛亚书65章3到5节，这百姓时常当面惹我发怒，在园中献祭，在坛上烧香，在坟墓间坐着，在隐秘处住宿，吃猪肉。他们器皿中有可憎之物做的汤，且对人说，你站开吧，不要挨近我，因为我比你圣洁。主说，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是整天烧着的火。
这里说到，神的子民白天去异教徒所谓的神圣花园祭拜偶像，而晚上又到坟墓那里去求问死人的幽灵和巫师，而且还偷偷吃猪肉这种不洁净的食物，也喝不洁净的汤。更可悲的是，他们还学异教徒说自己比别人圣洁，所以神说一定会向他们发出像火一般的烈怒，使他们得到应得的惩罚。
荣凯，根据我们以前查考过的内容，在这三段时期都有少数敬虔的子民，神不是曾经应许不会把他们一起灭绝吗？
你问得很好。在接着的65章8到16节那里，先知再次强调的重点就是神要把蒙福的子民和被罚的子民分别开来。请你先读8到10节。
以赛亚书65章8到10节，耶和华如此说，葡萄中寻得新酒，人就说不要毁坏，因为福在其中，我因我仆人的缘故也必照样而行，不将他们全然毁灭。我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从犹大中领出承受我众山的，我的选民必承受，我的仆人要在那里居住。沙伦平原必成为羊群的圈，亚哥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 都为寻求我的名所得。
在这里用酿葡萄酒的好葡萄来比喻那些虔诚寻求神的子民，又用我的仆人来比喻那些忠心侍奉神的子民。众山是指迦南地，沙伦平原在迦南地的西边，亚哥谷在迦南地的东边，这三处地方代表整个迦南美地。神应许那些寻求他和侍奉他的子民可以承受迦南美地为业。至于不忠于神的子民会有什么结局呢？请你接着念11和12节。
以赛亚书65章11和12节，但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忘记我的圣山，给时运摆筵席，给天命盛满调和酒的，我要命定你们归在刀下，都必屈身被杀，因为我呼唤你们没有答应，我说话你们没有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拣选我所不喜悦的。
这里提到那些不听从神的子民，他们不到神所规定的圣山，也就是不到耶路撒冷城去敬拜耶和华，而是到异教徒拜偶像的地方去祭拜时运和天命。当时的异教徒认为这两颗星掌管着人的命运，能够给人带来好运。
这真是太离谱了，星星也是受造之物，怎么能够掌管人的命运呢？以前说过，祭拜偶像假神的仪式非常邪淫，这可能就是神的子民被诱惑以致失去辨别能力的主要原因吧。
是的，我们也可以说他们都是因为不警醒而被魔鬼吞吃了。接着在65章13到15节，神把忠心敬拜他的子民会得到的福气和不忠心敬拜他的子民会受到的惩罚做了比较。请你读经文。
以赛亚书65章13到15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必得吃，你们却饥饿，我的仆人必得喝，你们却干渴，我的仆人必欢喜，你们却蒙羞，我的仆人因心中高兴欢呼，你们却因心中忧愁哀哭，又因心里忧伤哀嚎。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为我选民指着赌咒，主耶和华必杀你们，另起别名称呼他的仆人。
我们看到好几个生动的对比，得吃对比饥饿，得喝对比干渴，欢喜对比蒙羞，高兴欢呼对比忧愁哀哭，得到新的名字对比被人用来赌咒的旧名字等，让人对那个差别一目了然。在刚才念的第15节下半节说道，神要把那些不忠于他的子民都杀了，结果会怎么样呢？请你读第16节。
以赛亚书65章16节，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必凭真实的神求福，在地上起誓的必指真实的神起誓，因为从前的患难已经忘记，也从我眼前隐藏了。
这里说到的结果是，被神留下来的人都会单单到真实的神那里去求福和起誓效忠，不会再像从前那样跑去寻求虚假的偶像假神。神还预言说，以前有过的患难也不会再有了。
荣凯，我觉得这个太平的局面到现在都还没有出现。旧约时代的人反反复复得罪耶和华，所以患难也不断临到他们。而活在新约时代的我们，同样有人反反复复得罪神，也不断遭遇患难。所以这个预言应该是指向一个更远的未来，对吗？
对极了，要等到神对这个世界做了最后的审判之后，才会有这个太平的局面。也可以说是要等到神毁灭了所有的恶势力之后，才会有新天新地的出现。到那个时候，就真的不会再有疾病、痛苦和患难了。
这么说起来，世俗的人想在世界末日之前借由偶像假神或者借着人自己的方法去建立一个大同世界，纯粹是妄想啊。
接着在65章17到25节，神就再次透过先知以赛亚描绘将来才会出现的新天新地，不过这次有更生动的描写。请你先读17到19节。
以赛亚书65章17到19节，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
我们发现，先知以赛亚在异象当中看到的新天新地，和将来神要建造的新耶路撒冷城是相关的，甚至可以说是同一个实体的不同名称。我们可以从后来的使徒约翰所写的启示录得到印证。请你读启示录21章1和2节。
启示录21章1和2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
使徒约翰和先知以赛亚一样，都是把新天新地和圣城新耶路撒冷并列。我们也非常肯定，使徒约翰不是抄袭先知以赛亚所写的，因为在启示录这两节经文的开头都写得很清楚，我又看见。所以他和先知以赛亚一样，都是在神给的意象当中亲眼看到的。
哇，神给他们两个活在不同世代的人有相同的意象和启示，好奇妙啊。
是的，也因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世代，所以他们用来描写同一个意象的词句也会略有不同，目的是让当代的人容易理解。我们来看先知以赛亚对新天新地，也是对新耶路撒冷的描写，就写在接下来的以赛亚书65章20到25节。请你先读第20节。
以赛亚书65章20节，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
对旧约时代的人来说，英年早逝是神给犯罪之人的惩罚，所以长寿才是福气。先知在这里就用没有人会少于100岁来比喻在新天新地里的人有永远的生命。而使徒约翰在启示录21章4节就直接写着不再有死亡。我们接着来看以赛亚书61章21到23节的描写。
以赛亚书65章21到23节，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
在旧约时代，神的子民住的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无论是邻近的还是远方的外邦国家都虎视眈眈，所以神的子民真是饱受侵犯和掳掠。如果再加上国内有不公义的官长，那就更不保证自己能够享用到辛苦栽种和建造的成果了。先知以赛亚在这里就以长久享用自己劳碌得来的作为新天新地的描写。还有第24节也很宝贵。
以赛亚书65章24节，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
神的子民当中的虔诚人最担心的是神不再垂听他们的呼求，所以先知写着在新天新地里神应许他们可以心想事成，因为他们都还没有祈求完，神就已经成就了。请你也念第25节。
以赛亚书65章25节，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们在以赛亚书11章6到9节已经看过类似的描写，在这里是综合性的说道， 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里面，不但神和人永远同在，而且人与动物之间以及动物彼此之间也都有非常和谐的关系，不会再彼此伤害。
虽然我活在新约时代，先知以赛亚的这些描写还是挺吸引我的呢。